第三章，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汉书司马迁传。注：三木，古时套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鹿儿嗲嗲的娇音忽然转到满是杀气的命令，打手们也霎时来了精神。这披麻戴孝本是古代就有的刑法，鹿儿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又做了改进。首先用尖刺把受刑者的身体刺出很多伤口，必须有血流出，并刮开表皮层，再把蘸了某种药膏的麻布条贴在伤口上，一个伤口贴一条。药膏的作用是让伤口快速结痂，并用麻布条牢牢地粘在一起。最后受刑者稍有不从，猛地撕下麻布条，受刑者往往会因结痂的伤口被撕裂而惨叫不止，伤口重新开始涌血，腰肌被牢牢捆在老虎凳上，脚踝下垫着的四块砖让他那一双小腿反向弯折，关节和韧带被这种异常的反向拉伸折磨得痛苦难堪，豆大的汗珠从腰肌的额头渗出，沿耳根滴下，打手们不由分说蛮横地扯下了他身上那褴褛不堪被浓血熏染的白色丝衣，腰肌上半身此刻才完全暴露无遗，他嫩白的胸腹极为紧实，但却富有弹性，即使绳子捆紧得已经牵入肉内，绳看不到一丁点赘肉，拜之前的伏虎绳所赐，腰肌本来尤物，上半身此刻已经皮开肉绽，脓血和烂肉肆意地爬升在这白壁一般的玉体上，已经无需再刺，打手们直接将准备好的十几条麻布沾了药膏贴到腰肌身上每一处流血的伤口上，
来来来，止止血，嘿嘿嘿嘿。
一个打手一边说着，一边在腰肌受伤的丰满乳头上狠狠地贴了两刀。站在一旁的一个打手满脸堆着谄媚，问鹿儿：
主子啊，您之前往药膏里又添加了什么呀？提示下咱们做奴才的。
哼，那叫痒痒粉，是从洋芋上提取出来的，抹在伤口上不但能止血，还能奇痒无比，好像一万只可爱的小虫子爬进伤口试肉呢。
鹿儿得意的一挑眉，声音一扬：
笨奴才们都贴完了吗？
回主子保证没问题，这贱货血都凝固住了，一会儿准能特清醒。
干得好，有你们的好处吃。
鹿儿此时翘起了二郎腿，用上面那只脚的脚尖稍稍挂着鞋，脚踝微微晃动起来，连动着鞋也乱颤。
啊，刚才错了那么多，着实气到我了。哼，给我扯！
擦，
左边乳头一阵发麻的剧痛，让腰肌啊的一声呻吟出来。他此时已经无力尖叫，只能猛烈晃动自己的头向后面的柱子上蹭，额上的汗珠向四周甩开着。
再扯！
鹿儿怒目一瞪：
没吃饭吗？再扯，给我着实用力扯！
接连三四道麻布条从腰肌的乳头上、肚脐上、肋骨上被猛烈地扯下，数股剧痛感拧在一起，像一条巨大的藤鞭使劲地抽打在腰肌的五脏六腑。他想晃动自己的身子减轻痛苦，但身子的晃动却使被老虎凳拉伸折磨的腿部韧带更加痛苦，并且随后而来的奇痒从他的伤口开始向身体里蔓延，每一道都好似上万只利齿蚂蚁在往身体里爬，啃食着他的皮肉。妖姬用自己的头拼命地向脑后的木桩一下下地狠狠撞去，嘴里依旧呻吟着：“
他脱鞋。
鹿儿一声令下，窜出两个打手拽住红袖贤，另外几个扶住腰肌那双被老虎凳撑起的小腿。虽然之前铲过，但红袖鞋仍有一部分粘连着那双可怜的小脚。打手们对视了一眼，商量着，
喊一二三，咱们一起用力啊，不信拽不下来这个贱人。一二三，哼！
打手们瞪大了眼睛，卯足了力气，臂上青筋突兀，仍继续用力。本来已经沙哑无力的腰肌，此时又突然惨叫起来。腰肌的一双小足以极不寻常角度向前直挺挺地伸着，略略露出的脚踝此刻已经被挤压拉伸的变了样子，脚背与脚踝连接处的嫩皮也被扯得血肉模糊。终于红袖鞋开始微微松动，随后刺啦的一声，这只铁鞋终于被几个健壮的打手硬生生地拽下，腰肌最后也传出异的不寻常的一声哀嚎，随着铁鞋脱落，露出了里面那只可怜的小脚。这只本来应该是冰肌玉骨、肤嫩柔滑、骨棱分明的相当漂亮的小脚，此时竟脓瘤肉烂，足趾骨完全变形，甚至碎裂，混合着碎骨的筋膜、神经、血管，并着被碾裂的肌肤，一起被烧焦搅烂成一滩，参差地穿插在腰肌哆哆嗦嗦的小脚上。本来是圆润柔美的脚后跟，此刻却能从烂肉中隐隐看到被铁钉插的碎裂的跟骨、距骨。而刚才野蛮地把红袖鞋拽下时，撕裂的脚踝这时又冒出鲜血，参进这已体无完肤溃烂的小脚内，更平添一份凄惨。这一幕对鹿儿来说却是享受般的视觉盛宴，看得他心花怒放，暗红色的朱唇映衬出他向上扬起的嘴角，性感的薄唇紧贴他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谁能想到这看似可爱的笑容背后隐藏的那魔鬼般的恶毒呢？洛尔盯着自己这艳丽的作品欣赏了好一会儿，随后开心地向桌子上随手一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一拍声音不大，但却听得妖姬浑身一震，脑子嗡的一声，眼神瞬间变成极度的恐惧，面部即快速地抽搐了一下，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叫妖姬，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有罪。
鹿儿先是一愣，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贱婊子，果然够贱，继续啊。
鹿儿想起，原来他之前命令妖精听到拍桌子的声音就背供词。
我有罪，我……
妖姬又愣了一下，
扯！
鹿儿命令急下，一条麻布连接着鲜血和妖姬的呼哧声被生生拽了下来。鹿儿又接着对打手说：“
你们再给他念一遍供词。”
三个打手念了供词，妖姬尽管身上剧痛不止，头晕眼花，却强迫自己使劲把每个字往脑子里记，生怕再背错一句。大约几十分钟后，供词念完，鹿儿故作生气地扬起下巴，两只小脚叠在一起向桌子前面伸出，上面的玉足从鞋中伸出来，用脚后跟踏着鞋里面，脚尖漫不经心地向左向右微微摆动，一面问，
既然你承认了，那同盟还有谁啊？别怕，实话实说，没人逼你。
子臭妈的同谋，还有瑶瑶、灵武，还有悠悠。
扯！
鹿儿果断的命令。
别！
百虫之痒再次折磨起妖姬。
我想起来，有美，我们在谭厅，头疼。
妖姬顺着自己的记忆，像攀住了救命稻草似的背下去。就这样，在连续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这样条件反射的酷刑训练，妖姬终于能听到拍桌子声或砍到鹿儿小脚颤移的时候，能够像条件反射一样不假思索地把供词一字不错地背出来。当然，条件反射的训练期间，小小的审讯室里除了用刑的声音、呻吟的声音，还有鹿儿发出的放荡笑声。因为他看到自己创造了一个下贱呆滞的招供机器，可以完全违背个人意志招供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这三四个小时过去后，时间接近晚上，鹿儿看到作品已经完成，满意地打了个哈欠，一双小手向天花板舒展着。他的胳膊由于长期的保养，伸展时就好像天河的薄情一般光滑圆润。
啊，好了，审讯审的我都困了，明天庭审，你要是敢错一句。
鹿儿说着一拍桌子，吓得妖姬一颤，赶紧叨叨：
我叫妖姬，我有罪，我冤。
打手们一阵哄笑，鹿儿散散漫漫地站起身来，一手掐着细腰，小嘴做了个亲吻的口型。
妖姬啊，我要歇息了，你把鞋脱了也早点睡吧，今晚好好休息哦。
鹿儿说着，嘴角传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坏笑。打手们当中最机灵的当属阿三。阿三呵呵坏笑一声，对着身旁的兄弟高声道：
咱这大小姐既然要睡了，主子要吩咐了，咱就帮大小姐把鞋脱了吧，啊！
打手们也明白过来，就像当初一样，
一、二、三，嘿！
有了经验的打手们此时两边不断用力，伴随着妖姬凄惨迭起的叫声。打手们终于把妖姬脚上那仅剩的那只红绣鞋拽了下来。妖姬无力地呻吟着，目光呆滞，胸脯微微起伏，嘴里只是不停地重复着：
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
他仍被紧紧地缚在老虎凳上，恨和脓血从他的锁骨、乳房顺着小腹、臀部流淌汇集到老虎凳上，形成褐红色的粘稠的一滩。另一端，从被垫起的脚踝发源，沿着小腿向大腿流淌滴下的则是鲜红色的血，滴答滴答地落在老虎凳上和地上。
渴了吧？想躺在床上了吧？
鹿儿走下审讯台，关切地问妖姬，又转头对打手们说：
你们快扶大小姐上床，上拉枝床，给她舒展舒展筋骨，再绑紧点，省得她半夜掉下去。
心领神会的打手们三下五除二地解开绳子，两个人架住腰肌，另外的人摆弄准备拉枝床。这拉枝床起源于中世纪的一种酷刑。木床的床头和床尾都装有用齿轮组控制的滚轮，滚轮上缠有一圈圈的绳子。使用时，让受刑者两臂并拢，朝头顶方向伸直，躺在床上，再把床头和床尾滚轮上的绳子分别系住受刑者的手腕和脚踝。施行者只需转动一个控制柄，力通过杠杆等机械原理会成倍的增加，巨大的力量会牵动绳子，把受刑者的四肢往床头、床尾方向狠命地牵拉。受刑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脱臼甚至整个上肢被拉断。洛尔不满足于这种刑具，还进行了改进。首先把木床换成了铁床，其次原来的发明是机械控制，洛尔改进的拉枝床是电动控制，只需按动床边的一个按钮，拉枝床就能产生巨大的拉力。而现在腰肌就被牢牢地绑在床上，手腕脚踝的绳子特意多绑了几圈。洛尔看了似乎还不太满意，走过去从绑住手腕的多条绳子中抽出一条，竟绑在腰肌的头发上。这样受刑之时，不只是手腕，连头发也会被拉扯。洛尔嘻嘻一笑，但却并不启动拉枝床，而是笑眯眯地说，
咱们大小姐受罪这么久，一定渴了，你们快去拿两桶水来，给她灌下去，一滴都不许掉出来哟。
难道主子要用水刑？
打手们很奇怪，他们不明白洛尔又想出什么酷刑来。一会儿，两个打手端进两桶水来，还拿着一个鹅颈漏斗，扒开妖姬的嘴，一下子把漏斗插进妖姬的食道里。妖姬很知趣的没有挣扎，两个打手照吩咐把两桶水通过漏斗灌进妖姬的肚子里。妖姬没有力气再挣扎了，但这两大桶水灌进她那可怜的小胃口里，让她仍然觉得难以忍受。胃口好像要被胀破一般，心想，
难道接下来的是水刑？他们会踹我的肚子，天哪，快让我死了吧。
奇怪的是，洛尔并没有下踹肚子的命令，而是从审讯台的抽屉里端出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里有六只针筒，每个针筒里都有液体，盒子的另一角还放着一个类似红酒塞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木质的，成年人大拇指粗细，金属的头尖尖的，还有螺纹，塞子的底端还连有一个金属环，手指可以穿进去。洛尔坐在一旁的桌子上，手掌托着这一盒东西，炫耀似的讲道，
针筒里的呢是叫利尿剂，
你们知道吗？利尿剂有很多种，比如福塞米、伊他尼酸，还有布美他尼的。
盒子里的这六种呢，是最强效的六种。一会儿你们就都给这个贱婊子注射了吧。
洛尔说着，把盒子递给一个打手，但把盒子里的塞子拿出来，放在手上玩弄着。打手们不由分说找到腰肌的静脉，六针眨眼间注射完毕。这种强效利尿剂正常人只要一针便排尿不止，更何况腰肌一次挨了六针。腰肌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着胃里的两大桶水向膀胱排山倒海般袭来。这时洛尔拿着塞子迈步走向腰肌，扬着声音说，
这个塞子呢叫尿塞，遇水膨胀，只要把它塞进某个地方，比如尿道，这样某些贱女人即使再想尿尿 也尿不出了。
洛尔忽然声音一变，嗲嗲地说，
大小姐，你刚刚喝了那么多水，半夜尿床怎么办啊？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说着找准妖姬的尿道，把尿塞顺着螺纹在尿道上转了几圈，再猛地用力塞进去。妖姬一阵呻吟，洛尔浑若不知，更加使劲往里塞了塞，最后还试着拉了下塞子后部的环，拉不出来。看起来塞紧了。洛尔看起来似乎大功告成，哈欠连连，又向打手吩咐，
对了，你们再把夹棍给这个贱女人上了，十个手指头都上，要用钢的夹棍啊。
打手们也照着吩咐，把夹棍套在妖姬手指上，但却仍不见洛尔下令用刑。洛尔看着夹棍和拉枝床，狡黠的一笑，又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今天累了，我先睡觉了，剩下的刑明天再用。
说着顿了顿，又道，
你们也都回去睡觉吧，把这贱女人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好。对了，阿三，你跟我来一下。
打手们忙活了一天，早就累了，都各自回去。阿三紧紧地跟在洛尔的后面，机灵的小眼睛却不敢直视洛尔的背影，只是偷偷地瞧着洛尔那走起路来一提一提的漂亮的脚跟腱和小麦色诱人的脚踝，在暗色系的女士单鞋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勾引人。随着走，阿三跟着进到了洛尔休息的卧房，里面很大，一张大床铺在房间的一端，另一端是磨砂玻璃门的浴室，有一张石质按摩床在正中，可以隐约看到温暖的水流过按摩床。屋里面有很多名各色制服的按摩师，他们正跪在地上等着这位尊贵又挑剔的洛尔回来休息，生怕有一丁点惹得他而遭受难以享受的皮肉之苦。洛尔走到浴室里，试着赶忙为他脱去外衣，洛尔两脚一甩，两只踩了一天的单鞋飞出，似乎还带着洛尔脚上的香气。赤裸的洛尔躺到按摩床上，几位候在一旁按摩师上来，有的负责按摩那双美脚，有的负责按摩头部，有的负责用温水为他沐浴，有的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头，缓缓把压在下面头发慢慢抽出来，再舒展开铺在石板，为他的头发做精心的保养护理。虽然浴室的玻璃是磨砂的，但这香艳的一幕仍激发的阿三蠢蠢欲动，可他只敢跪在地上等着洛尔。一个半小时后，洛尔裹着浴巾出来了，他看都不看阿三一眼，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丢给阿三，
这个是最近才做出来的，我给它起名叫阴齿，一会儿你把它塞进那个贱女人的阴道里，然后就等着看好戏吧。
洛尔又用下巴一指道，
做得好呢，你就有资格给我舔鞋子，明白吗？
阿三听到舔鞋子，顿时感到受宠若惊，不停地磕头称，
多谢主子恩赐，多谢主子恩赐。
好了，滚吧，我要休息了。
洛尔说着向床上走去，一个按摩师和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男宠也跟着过去准备伺候。阿三知趣的快步退出，他拿出洛尔给他的小盒，把阴齿拿出来，端详了一会儿，陷入思考。突然他倒吸一口凉气，洛尔真是不但有魔鬼的相貌，更有比魔鬼更狠毒的心。